精彩的这个 topic，那也是介绍了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的这个内容呢，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很多的技术的内容，比较放松。那么也是跟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聊一下。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些东西。那今天我分享的主题呢，是叫做微软的云计算，帮助去应对一个这个变化的应用世界。那么为什么去取这个名字，我们待会儿再说啊，卖个关子。那开始之前呢，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企业还在用这个 Windows Server 2003。那么其实呢，Windows Server 2003它的扩展支持期呢，在这个今年的7月14号就到期了。所以呢，这个很多的企业，如果是你是 IT Pro 的话，那肯定会考虑到说，这个企业的以前的这个基于2003的环境的一些应用、一些平台，我要考虑去做升级。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跨应用这个平台去做一些升级，包括它的兼容性啊，包括它很多的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维护的东西，都要发生一些变化。那么同时，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因为现在你从03升级到这个12，实际上是跨了一代。那么你直接到12呢，你就可以享受到很多 Windows Server 2012的这样的一些新的特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这个 Windows Server 2012，它是一个云的操作系统，对吧？那么之前的很多 topic 都讲过类似的内容，那么这边不会讲的太多。那其实呢，你会看到说Windows Server 2012它的这个生态体系里面，包括新发布的这个 SQL，它会构建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比较这个适于企业随时去扩张或者是做一些这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特点。那包含就是还有我们这个可能用的比较少的 System Center，那么它起到一个作用是说我去监控整个这个环境，做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制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管控。那这边呢一张图呢其实很简单，那他会说把这个所谓我们搭建一个私有云，或者说我们去构建一个混合云，它需要的一些要素，在这边去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图。那么有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监控和运行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个引擎，有最底层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包括我们自己的 Windows 搭建的私有的平台，包括在这个公有云上的这样的平台。那么这个刚才都已经做过很多介绍哈。那还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就是说大家可能会忽视的，那么跟安全呀，跟这个用户身份识别有关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身份识别的一个服务，那么你会看到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把三个最基本的东西存储、网络、计算，把它虚拟化，然后做成一个云化的这样一个方式。那我讲得很快哈，因为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不想聊数据中心，我刚才都在讲数据中心的事情。那我们为什么会去讲这个不聊数据中心的这个一个问题呢？因为前面其实很多的时候，IT Pro 已经做过很多次的这个交流，都去讲 Windows Server 2012它是怎样的一个云的操作系统。那么今天我不想就这个问题再去讲了，因为讲了太多次了。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那这边呢有一张很简单的一张图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目前我们碰到的大多数的能卖的东西都会符合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不管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件服务，那么它都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首先我需要把它生产出来，然后呢我需要各种方式把它交付给这个最终用户。那么用户拿到这个东西以后，不论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服务，他再去做一个这样的使用。淘宝为什么很成功呢？因为它改变了这个交付的方式，对吧？那以前我只能去商店自己去看，自己去买。那现在我可以网上直接就可以看到我比较这样一些货物，我直接就可以下单，快递就到我家了。所以呢，它是改变了交付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对于我们 IT 行业来讲呢，实际上你会看到，我们所谓的应用，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首先可能是说我们有一个数据中心，不论是企业自己的数据中心，还是说这个运营商啊，或者说服务商，它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共有的数据中心，它会把很多的 IT 的服务给生产出来。那么这种服务有很多种类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库服务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业务系统 CRM 啊，或者说是等等这样的 ERM 的系统，对吧？它会把服务生产出来，然后呢会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应用，交付给到最终用户。那比如说我这个这边我是一个领导，我希望看到每个月的生产的这个销售的数字，或做一个 BI，做一个这个报表展现。那这个数据哪来的呢？还是在我们这边的数据中心，它会做一些处理，通过我们的一些应用程序，对吧？然后展现到我的这个设备上，比如说我的电脑或者我的这个平板上。那么它的这个模式呢，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模式实际上是一样的。那我们再看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探讨这个应用它的一个变化呢？因为实际上应用的这种交付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个小结。那么这个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内容哈，我们看世界是如何在不断的变化的。那这边呢，会有一个 Gartner 的每年做的一件事情，他会去 预测下一年的一个十大战略趋势。那么我上网把这个历年的这个十大战略趋势搜集了一下，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哈。那里面会有很多很多你很熟悉的这个词，比如说云计算，对吧？很早就开始讲了。比如说这个什么平板，对吧？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平板这个市场，这个甚至是已经超过了我们传统的 PC。那比如说像这个物联网，对吧？也不是今天才开始讲的，很早就开始讲。慢慢慢慢，它会形成一个市场的热点，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厂商去投入去开发，是形成一个生态，然后最终变成一个我们看得到的可以去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这边呢，你会看到说，很多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它是逐渐变得很成熟的。那么最早的话，我们是考虑云计算，是想着哎，我把很多的传统的 IT 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放到这个通过虚拟化的技术放到云端，这样的话我可以节省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本，提高它的利用率。那么后来发现光有云计算行不行呢？它是不够的，它还需要很多东西。那比如说现在微软我们一直在讲它提一个这个云加端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对吧？刚才我们也看到的这个移动为先，云为先。那为什么呢？因为是云它是需要落地的，它是离不开端去落地的。所以你会看到说在后面的这个 Gartner 的预测里面呢，这个云加端的这样的架构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它也意味着是说我们很多的应用它也在发生一些这个变化。那这边我们会回顾一下哈，那个我们很传统的这个 Windows 都用了很多年，然后从这个iPhone 和 iPad 出来以后，包括安卓这个出来以后，其实很多的应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最大的变化在哪儿呢？我做了一个不是很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哈。那这边呢，首先第一个我认为它是分发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前可能是说我要去买一个软件，有一张光盘，或者说我要去网上下载一个包，然后跑到 Windows 里面去装，安装完了以后呢，我才能去用它，对吧？然后可能过程当中呢，还需要做一些配置。然后现在的应用其实变得很简单，那你直接从应用商店，那么不论是苹果的生态、安卓的生态，包括这个 Windows 本身的Microsoft Store， 你都可以去买这个应用，对吧？那么这个应用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太多的安装的过程，没有太多的用户的交互。那用户，所有的用户他一定是关注于说我使用这个应用的目的，而不是应用本身。我会去想为什么这个应用我要它做什么，而不是说我想去装它。所以这是符合人的这个天性的。那么现在的应用模式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包括说这个安装模式、配置模式以及这个分发模式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呢？就是它的营收方式也是不一样的。那以前我们知道这个传统的软件是要买 license 的，以前是一张纸，现在可能就是一封邮件，对吧？那它这个 license 这种模式，包括说我怎么样去防止这 license 的非法使用，其实是很困难的。那么也不适应于现在这种消费电子化的这种潮流。那更多的时候呢，现在的是用了一种什么模式呢？是说我的这个商店和应用内购买，可能我直接打开 store， 输入我的信用卡的账号信息，我直接就买回来了。那当然企业的这个模式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了，但是就目前而言，大部分的用户，最终用户看到的这个应用的一个变化，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所以现在这个很多应用开发的人呢，他的这个赚钱的模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我们提一下。但是呢，即使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出现以后呢，那是不是说我们现在 Windows 的这个应用就不需要了，就可以把它扔掉了？也不是这样说哈，我后面会有些数据。那这边呢，其实你会看到说，很多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我是一个设计师，我需要这个 Windows 上跑一些AutoCAD 或者有些这个其他的软件。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移动的这种方式呢，可能还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包括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一些企业里面，我企业运行了那么多年，我会积累很多的 Windows 应用，那么我把所有的 Windows 应用全部转向移动化的这个原生应用，其实不太现实。第一个成本很高，第二个呢，这个时间会拖得很长。至少目前而言是这样子的。那这边呢，就会看到有一张图。那么现在等于说，目前这个阶段呢，你会发现说，两种东西你都离不开。一种是说我们传统的这个Windows 的这种应用模式。那比如说我今天写的这个 PPT， 实际上我还是需要一个键盘，需要一个鼠标，帮助我很快的完成这个工作，因为我要做一些这个创造性的事情。但是呢，这个 PPT 拿给大家看的时候，你需要这个电脑吗？其实就可能就不需要了。我打开这个 pad， 或者甚至是说打开手机，我去点它一页一页看就可以了，对吧？所以呢，它会面向不同的信息的这样的一个处理过程。那么如果说我是创造一些信息，或者我是做一些信息的生产，可能更加适合于说我有比较传统这个 这个鼠标键盘或者有些外设这种模式。那如果说你是很快的做一些信息收集，很快的做一些信息处理，可能这个平板这种模式 APP 这种模式可能更适合你。但你会看到目前来说呢，两种模式都需要，不会说我用一种就完全足够了。那我们刚才讲到哈，就是平板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 PC 机，所以现在叫后 PC 时代，对吧？但是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那么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这边是思杰，我忘了介绍我自己啊，我现在在 Citrix 思杰工作。那思杰呢，每年会做一些调查，那么这个是一个移动性的调查。那么他会发现说，在很多企业里面，最早最就是发起这个或者引起这个 BYOD 浪潮的，一定是用户带着很多他自己的手机、智能手机和他的这个平板设备，那么来工作，从而引发了说这个企业需要为这些员工提供一些 BYOD 的一些计划。那么你拿着自己的设备，我怎样提供一个工作环境给到你？但是随着这个 BYOD 的这个深入呢，他会发现什么呢？就是说，台式机和笔记本的这个 BYOD 的这个比例其实也依然很高，对吗？那很多的时候，毕竟我工作的时候，我是需要做一些这个创造性的事情的，那所以我还是离不开一些这个传统的 Windows 这样的一些这个设备的。那这边我们刚才讲完的是这个系统这个硬件架构，对吧？那应用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说从2013年到2014年，那么各种不同的类型的应用呢，它都会有一些变化。那包括说像这个移动应用，它的增长很快，包括说像这个Web 应用和 SaaS 应用，都会有一定规模的一些增长。那么同时呢，你会看到说 Windows 应用还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例，虽然它会有下降哈，但是还是占了一个比较大的比例。那所以呢，一个企业它如果说需要去考虑我怎么样去把我所有的 IT 服务，我们讲 IT 级服务嘛，对吧， IT as a service， 怎么样把 IT 服务很好的交付给最终用户，去完成它的业务需求，去跟进我这个企业对于这个 IT 的一些这个要求，那它面临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要怎么样去迎合新的应用类型，对吧？第二个，那传统的应用你还是要需要去做很多的投入，要继续让它去能够很顺利的去跑。那么这涉及到很多的像一些这个传统 Windows 应用的一些这个重新的构造的方式，怎么样让它移动化，怎么样让它这个在移动设备上去使用起来。那么这涉及到一些我们待会会讲的这个应用虚拟化。那这边呢，是我看到的两样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件是 HTML5 其实不是一个新东西，但是去年应该是比较热的，因为去年终于把这个 HTML5 的标准推出来了，就统一了这个标准。那么实际上对我而言呢，我能找到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什么呢？那这个图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可能没有用过 Citrix 产品可能不一定用过哈。那这是 Citrix 去使用虚拟桌面和虚拟应用的一个客户端，叫 Receiver。 那么以前的 Receiver 是基于 Windows 或者是移动设备的应用开发的一些这个 APP 或者是一个应用，那么它是需要说我有一个软件需要装的，对吧？那么后来呢，你会发现说我们出现了一个版本的 Receiver 是基于 HTML5 的，这也就意味着是说我们如果浏览器支持 HTML5 的话呢，我可以通过浏览器直接去访问我们的桌面和应用，不需要再装软件。那像这个现在有一些这个厂商，包括微软的一些对手，它会有一些基于浏览器的操作系统，那么这其实也是一个思路哈。那么操作就是客户端的操作系统可以变得很薄，你当然也可以变得很功能很完善，那待会儿我们会聊一聊。那另外一块呢，像这个 SaaS 我们刚才讲了是叫什么软件级服务，对吗？那软件级服务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不需要你去关注你搭建的这个基础架构，不需要去关注说我怎么样去构建一个PaaS 的平台，就是我们的这个中间件什么等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数据库啊什么的，直接直观的给到你一个软件的一个订阅，那么你基于这个订阅就可以去使用它的软件。那么这边的一个代表呢，那除了这个 Oracle 的 SAP， 那么就是 Salesforce， 那么在很多企业里面可能这两个东西整天都在用。那你会看到说在2014年的时候呢， SaaS 这个格局也是在变化。那么Salesforce 你会看到它每个财季的营收增长都超过了30%，这是一个蛮吓人的数字啊。然后呢，前期传出来一个消息， Oracle 准备用$440亿收购 Salesforce。 那么这意味着是什么呢？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应用的模式一直在变化，那么新的应用现在这个整个的这种业界生态是完全不一样了，就很多新的选择。那么 Docker 这个词我相信大家最近应该有听说过，对吧？ 对吧？那么这张图呢，其实我就是直接去 Docker 的网站上去取下来的。那么你会看到说他去讲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个应用首先按照一些这个标准去封装，对吧？我会把我的应用的需求一些环境做一些封装，然后呢去做交付。那么交付你可以是把一个应用做一个打包交付，那么现在一个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一个做一个镜像交付。那么最终呢，你可以在一个虚拟化的环境里去跑，那么能够保证说我底层的这个虚拟化环境我能支持它的这个应用的这样一些需求。那么你仔细来看一看这三个阶段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讲的三个阶段很吻合。首先我要生产，然后交付，然后去使用，对吧？那所以呢，这个 Docker 这个东西呢本身呢其实是跟我们讲的这个应用的这个变化的趋势是吻合的，它不是一个新东西。那这边呢会有一张图去讲 Docker 它本身做的事情跟以前我们讲的这个虚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那你会看到实际上呢它会对这个所谓的这个虚机的这个底层的操作系统会有一个叫做我们叫解套，以前是套在一起的，对吧？我要一个应用肯定要底层要跑个操作系统我才能把这个应用跑起来。那现在呢它会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引擎，做成一个引擎以后呢它对这个虚机的操作系统依赖性会变小，同时呢它的这个虚拟化的这个力度会变得更加细。这样的话呢可以提高本身的它的运行效率。我们知道假设我们要跑一个操作系统，可能它的很大一部分资源是需要跑在操作系统本身的一些调度，对吧？那这边的这种方式呢，我可以把所有应用的需求就是以最大的方式把它运行起来，不需要再额外的开销。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边也听说了这个 Windows Azure 呢在 beta 版的扩展呢现在已经准备开始去支持 Docker 的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 Docker Machine， 就是我提供一个可以提供这个 Docker 引擎的这样的一个虚机。那么还有一种是叫做 Docker Swarm， 那么在 Hyper-V 上也是有计划来支持 Docker 这种模式。那么讲到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哈，我们其实这个概念并不是很新，那么只是说这个东西最近突然变得很热而已。那么这边有几个词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听说过哈， Soft Grid 有没有听说过？有哈。 RDS 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大家可能很多的时候都用过，对吧？那么它这两件东西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Soft Grid 其实做的事情说白了跟它有点像啊。Soft Grid 它实际上是说我会把一个应用它所依存的操作系统的一些东西做一个打包，然后通过一些服务器串流到你的这个客户端上去运行。 RDS 呢它是基于绘画的。那么那个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SXS， 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实际上我们打开自己电脑去看一下 Windows 里面占了很大的一个磁盘空间的东西就是它，对吧？它这个应该是叫做 side by side 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环境。它是起什么作用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装不同的软件的版本，它们用到的动态链接库可能版本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为了保证说一个应用它能够正常的在我的操作系统上运行，我可能会保存好几个不同版本的这样的一些动态链接库，这样的一些环境。那么以前它是很讨厌的，因为我每次我看到我的磁盘不够用的时候我都很烦这个东西。但后来你仔细想一想，假设你是一个比较大的操作系统，你上面要跑一些类似于像 Docker 这种概念的东西，那它实际上是能省很多事情。我可以把很多公用的这种动态链接库这种阿基米德文件全部放到这个里面，然后你的应用会变得很轻，对吧？有点像我们以前这个 .NET Framework 这个概念，我可以变得很轻。这是比较开放的跟大家聊一聊。那这边呢实际上你会看到说呢，传统意义上来讲呢，我们去跑一个应用软件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紧密的这样的一个结合。首先你要有硬件设备，你要有一台 PC 或者一台服务器，然后你要装一个操作系统。操作系统之上呢你可能会放一些这个运行平台，比如说我们要装一些数据库啊，装一些中间件啊，装一些这个运行依赖的一些环境，然后你才可以去运行你自己的应用程序，对吧？那对于以前而言呢，这四个层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没有办法说我只需要其中一块其他东西我不要，不行的，都得掉。那现在的虚拟化的技术往前走了以后呢，你会发现除了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这个服务器虚拟化，它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做法。服务器虚拟化解决的是最底层的这个问题，我会把计算硬件，把这个存储，把这个网络硬件，把它都给虚拟化了。这样的话它的资源会变得跟这个就是你虚拟使用的资源，操作系统使用的资源跟底层物理的资源 解套了，对吧？他们之间是变成了一个松耦合，而不是一个紧耦合。那你可以不再关心说我底下跑的是什么硬件，不论是你是跑的 IBM 服务器、惠普服务器，没有问题，反正你给到我的这个环境区域化出来的是一样的。那存储也是一样的。那以前呢，我们高性能存储可能会用到很多的这个盘柜，对吧？那现在呢，你会发现说有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说 Windows 2002，它提供了一些这个存储的空间，这样的一些逻辑的这样的划分，你可以在线去扩。那么同时呢，你会看到说有一些新的这个技术也在被人所热议，比如说像这个分布式存储，对吧？分布式存储的这种虚拟化，那网络也是一样的。那么现在也是比较热的一个词，叫做软件定义网络。那我可以说把这个虚拟交换机，把我的网络的这个交换机，通过一些统一的一整套的这个接口，把它做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定义。那么你再去部署这个操作系统以及以上这个应用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去考虑我的硬件怎么样去配置，那么你只要需要去做一些定义，逻辑上的定义，那所有的东西底层会帮你去完成。那再往上，我们看到说基于这个服务器虚拟化之上呢，你会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应用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业务虚拟机。那么这个可能会说到很多的这个我们一些这个像这个网站啊，像中间件平台啊，像很多的一些这个数据库啊，那么它有一些新的技术，基于这些虚机的技术呢，我可以做一些分布式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数据库，包括我们现在大数据，对吧？我可以做一些分布式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些处理。那常见的我们对这个最终用户比较靠近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比如说像桌面虚拟化，那以前有讲过很多次，像 VDI， 对吧？那 VDI 是其中一种哈，那还有一种像这个绘画隔离的这种，就是基于 RDS 的，其实大家也用的比较多。那应用虚拟化也是一样，我们刚才讲的 SoftGrid， 那它是属于像这种封装隔离这种模式。那还有一种应用虚拟化，它是基于我们这个，也是基于这个绘画隔离的，像这个共享桌面一样，只不过呢，它投射过来的仅仅是一个应用的这个界面而已。那么这个待会儿会再提一下。那么在基于它之上呢，肯定还是我们刚才讲的应用怎么样去做交付。那么你会看到现在每个大的厂商都在提一个词，实际上在我们刚才在那个GARN的那个十大趋势里面也会看到那个词，叫什么？叫企业应用商店。那么传统意义上来讲，应用给到用户一定是 IT 去帮你装的，对吧？这个那个西鹏之前那个 slide 里也说 IT 是做什么的？装机器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你需要用，对吧？自己去商店里下就好了。 IT 要干什么呢？ IT 要做这个全局的事情，要做去促进企业这个业务策略的事情，战略的事情。那么最终呢，你会看到说基于所有的应用之上呢，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社交协作，那么这也是比较热门的。那像这个用户的这个最终的数据访问，那也可以基于一些云盘，比如说像微软它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些解决方案，对吧？像这个 OneDrive， 那还有一些终端的制备和安全管理。那这块微软其实也有一些产品，像那个 Intern， 它其实是可以管理很多移动设备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微软没有推出一个就是企业自己可以放到私有环境里面的这种解决方案，这个很奇怪。我相信以后随着这个平台的统一，应该也是有这方面考虑的。那这边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我现在公司所推崇的一个概念，叫做移动的工作空间。你会看到说每一个人他工作的时候需要的东西会有这么几项哈。那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应用，我们刚才讲了，所有的东西 IT 服务都要通过应用给到最终用户。那么光有应用不行，你肯定还是要有数据，对吧？我要随时随地去访问一些数据，安全而有效的去分享一些数据。协作，我不可能一个人去战斗，我肯定要有一些人跟我一起，要有 teamwork。 那桌面呢，毕竟我们这个用了 Windows 用了多少年，大家算一算用了多少年，是吧？桌面是一个你已经习惯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暂时目前我们大家还是很需要它的。那还有一个个人的一些东西，那么比如说我这个要订票，我写完 PPT 我要去12306订票，订票这件事情现在是属于我个人的应用，对吧？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的。那你要去做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模式的工作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那么我们的这个目标呢，是说我在任何的设备上都可以去访问这些资源，不论我是基于在什么位置。那么这些相应的要求，你的后端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要求。那比如说我底层需要通过网络和这个云的基础架构去构建一个很好的一个 IT 的基础架构，所谓的 IaaS， 对吧？那再往上，那我们把这个 PaaS 这层我们暂时不考虑哈，因为这个我们算是基础架构的一部分。你会看到说我有很多的应用需要去做支持，像这个 Windows 的桌面、 Windows 的应用，还有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移动的原生应用，对吧？ 那还有就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数据的同步和共享，以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协作，我们要开会，对吧？我们要去做一些这个流程，我们要去做一些事情的一些分享。那么最终呢，很多的应用呢，你会通过一个集中的应用商店给到用户。那么这个是我们认为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作方式的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蓝图。好，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很多这个世界上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我们现在看看微软在做什么。那么其实大家可能很多很多的人可能比我要清楚啊。那我们先来看几个图，这个图其实我也是花了蛮长时间去做的，因为什么呢？我找这个图片很难找。那最底下是大家最熟悉的第一台 PC 机，第一台便携机，第一台笔记本，第一台这个手写平板，这是这个第一台 PDA， 然后这个是微软很早推出的 tablet， 对吧？大家说这个平板，其实微软很早就做这件事情，只不过把它没有做起来，对吧？那 iPad 大家不用讲了，它是推动了这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潮流。那么这个大家很熟悉啊 ，Surface。那第二排呢，会放一些这个我以前老本行啊，通讯行业老本行，电话机。以前电话机最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是插线的。我拨给谁？哎，你帮我接一下那个谁家要插一根线。后来有了程控交换机，我们当然后来有了 BB 机，有了这个手机，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没印象，对吧？这叫什么？商务通，就是它有个人信息处理的需求，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虽然你现在找不到了，对吧？现在都是有智能手机了，但是它说明了这样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智能手机大家可能很熟悉，基于 Windows Mobile 的，对吧？然后 iPhone、安卓到 Windows Phone。那么可穿戴设备也是一样，这个东西可能大家以前没有见过哈，这是卡西欧的一款计算器的手表，会有很小的键盘。那么这个可能大家也是不太熟悉，这个是微软之前推的一个叫做 Direct 的手表，它可以推送很多消息。那么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刚发布的 Apple Watch， 对吧？那么这个刚刚那个卢老师给大家看过，棒的。那么这个东西如果玩过游戏机可能比较熟悉 Kinect。 那当然其他厂商也在做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个 Leap Motion， 再往上这个 Google Glass， 然后这个是更加酷的 HoloLens， 对吧？你会看到说所有的这个端它一直在往前走，而且没有谁说得准端到底是会走成什么样子。那么微软你看到它从这个端的这种系统上来看，它也是走了一个很长的路，从 DOS 到 Windows 3.1， 到我们所熟知的9598、2000XP、Vista Win7、Win8， 那当然很快有 Win10， 对吧？这是端的一个变化。那么随着端的变化，必然而然会发现端上所跑的一个应用，它也会随之而产生一些变化。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云。云其实讲了很多次，对吧？那云是怎么起来的呢？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的，最早的时候呢，更早我们不去提啊，那种大机时代那种东西我们不去提了。那么现在 PC 的这样的一个云的历程是怎么样子呢？首先是有一个 terminal service， 使得一个机器被多个人使用变成了一个可能性，对吧？然后微软很快收购了一家公司叫 Context， 做了一个产品叫做 Visual PC。 那我记得当时我那个时候还在念大学，刚刚毕业，然后收购 Visual PC 以后呢，你会发现它做了一个产品叫做 Virtual Server。 那么基于这个技术做了 Virtual Server， 然后呢随着这个产品不断的往前推进，包括说整个这个业界的这种需求，用户这种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产生了一个产品大家现在都很熟悉，叫 Hyper-V， 对吧？ Hyper-V 也有好几个版本了。那 Hyper-V 出来以后呢，包括这个前后利用了很多这种云的技术以后呢，微软实际上做了一个公有云平台叫 Windows Azure， 那当然以后可能会改名啊，现在还不知道。那么你会看到说那个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从 Terminal Service， 那本身这种绘画共享的这种东西它也在往前走，那么走到新的叫什么呢？叫做 RDS， 就远程桌面服务。这个服务呢其实是有一点局限哈，你要知道它提供的不仅仅是这个桌面，其实它也提供这个应用叫做 Remote APP。 那么大家如果用过 Windows Server 2012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我是可以去跑一些 remote APP 的，就是远端的应用直接把界面拉过来，这样的话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待会儿会细讲。 那不当然，这个思杰也推出了一些产品，叫做什么Zendesk Plan App， 跟它很类似哈。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 System Center， 我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管理平台，去管理我的企业的私有云和公有云的这样的一个对接。那当然很多的其他厂商也会有很多的产品，你比如说像这个 VMware， 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像这个VirtualBox、KVM， 包括这个 Zen， 几大阵营都会推出自己的虚拟化的技术，解决服务器虚拟化的这样的问题。那服务器虚拟化够不够呢？当然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讲了，那只是第一步，对吧？所以它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出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基于云的这样的一些架构、管理平台、运营模式，包括说像一些这个基于应用的这样的一些云的使用。那么当然大家耳熟能详的 Office 365，对吧？大家都很熟悉。那么再往后倒推，我们往前看几年，那么你有用过 Hotmail 吗？大家有用过 Hotmail 吗？它是云服务吗？我认为它也是一种云服务。有用过这个 SkyDrive 吗？现在叫 OneDrive， 对吧？那它是云服务吗？我觉得它也是，它具备了云服务的一些特点，对吧？那当然是以前是免费的，那现在开始你可以根据你自己需求去购买。我觉得它具备了云服务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其他的厂商也是有跟进，比如说像 Dropbox 啊，像这个其他的一些 iCloud， 对吧？都会往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云它是一个很长的一条路走过来的，它不是哪一天我们一觉醒过来突然多了一样这个事物。所以你会看到说云和端的这个变化促使我们本身的整个这个不论是操作系统还是应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好，那这边呢，其实我刚才举了几个例子啊，像这个Hotmail 现在叫 Outlook.com， 像 Office 365， 像这个我们天天在用的 Bing， 像这个可能用的不太多的这个 Dynamic，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可能国内用的比较少的 Xbox Live， 对吧？那其实这等等这些都是微软提供的公有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微软它为什么说很有自信的说我这个推出来的 Windows Server 2002是一个云的操作系统呢？它那个考虑了很多公有云的运营经验，把这些经验再反哺给这个 Windows Server， 从而将把这个 Windows Server 做的这个能够满足很多这个云的需求，对吧？云的很多基本需求。那么在这边呢，我也不想一点一点去讲，因为这个内容以前给大家都做过分享，大家估计也比较熟悉。那其实你看啊，我们一直在想说，假设我们一个企业我要去构建一个云平台，它需要哪些东西？那么从业务层面上去看，当然是一个角度哈。那么其实你到微软的这个网站上去看 Cloud Platform， 实际上它的解决方案就可以给到你很多的提示，一个完整健壮的云平台它需要什么东西，可以解决什么问题。这边呢我就不一个个去念了，大家反正每天打开微软网站都能看得到。你会发现说云的平台它是要解决很多的问题的，首先第一个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去使用，第二个呢我怎么样去用这个资源很好的去满足我业务的一些变化，业务的一些需求。那这边呢是我很久以前做的一个实验，也不算很久吧，就是 Windows 2012 R2 出来的时候发布的这样的一些 Windows 8.1 的桌面。那么你会看到说它其实这个架构非常简单，如果说我要在私有云就是企业内部去搭建一个远程桌面或者说是远程应用的话呢，构建起来非常简单。那么如果说你没有特殊要求，很小规模的部署，它有一个很快的向导，你可能大概十几分钟就能结束。那么它一共分成五个角色，那么这个 host 的主机大家不用说了，对吧？我要把这个虚机和我的这个绘画主机跑到这个 host 上面，那中间肯定需要有一个 broker 的角色，就我用户连进来，我连到哪边，连到哪台虚机，连到哪个应用，是由它来做一个划分的。那么同时肯定还有一个这个许可服务器。那么当然你如果说提供一个基于 web 这种访问方式的话呢，你需要有个 web access。那么假设你要对外去做一个连接，需要 gateway， 那么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架构，对吧？很简单。那这边是我当时发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截图，除了三种桌面之外呢，你会看到我可以直接去访问一些应用。那么这个应用呢是可以直接通过 RDS 这种服务呢直接点开就可以去用的，你不需要在本地去装了，这是应用虚拟化的这种模式。那不仅仅不止于此啊，那实际上最近的微软也是在做一些这个往前走的事情。那比如说像这个 Windows Azure， 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提供了 S 平台，提供了 PaaS 平台，对吧？其实它也在开始尝试说在 Windows Azure 里面去提供应用交付。那么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东西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新的产品叫做 Azure Remote APP。 那么这个东西呢出来时间不长，那么我也去看了一下，那么目前来说呢还相对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是一个趋势。 你想一下，如果说一个企业，我最基本的办公需求，我的这个标准的商业应用软件，比如说 Office， 我可以通过 Office 365解决，对吧？但肯定一个企业它还有一些应用是 Office 365解决不了的，比如说它自己开发的一些应用，跟我行业应用相关的一些应用。那以前呢，必须是我企业自己去搭建一个平台去做一些部署，给到用户去使用。那现在你可以考虑说，我可以把它丢到云上，中小企业特别适合啊。比如说我是一个深圳这边比较多的一些小的报关公司，有很多报单员，那我以前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系统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现在很简单，我丢上去，你直接去用这个应用就好了，你不需要去装你的电脑，甚至你用那个 iPad、用 iPhone、用 Windows Phone、用这个 Surface， 你都可以去访问，没有任何问题。那这边我是截了几张图哈，那它的安装呢也很简单，那并不是使用我们传统的 RDS 的这个客户端，我们大家知道那个命令行叫什么？都很熟悉哈 ，MSTSC， 它没有用那个，而是用了另外的一个需要安装的一个客户端。那么我相信它是针对这个云的架构做了一些重新定义和编写。那么实际上呢，你会看到它的版本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字可能有点小，那这边看到的版本呢是实际上是 10.0。我们知道之前的 RDS 应该是到了 7.1 吧，对吧？好像是 7.1， 我记得不太清了。那 10.0 意味着是什么呢？它这个协议应该是针对 Azure 这种环境做过一些定制的，它跟我们传统的这个 RDP 的协议是有些不一样的。那首先第一个我相信，因为我现在没有太多资料，我相信它的这个绘画的这个 hoster 就是绘画这种那个 broker 的这种机制是跟以前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下载完装安装完了，它的界面非常简单，简单到难以置信。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变得复杂一点，但现在的确是太简单了。那开始以后呢，就要去登录，登录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访问那些应用。那当然它后台没有那么简单啊，但是对于用户你看的真的很简单。我相信它会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像这个应用本身，会不会说以后会有一些快捷方式就直接放你桌面？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对吧？那么甚至说我们刚才讲了，会不会出现无客户端的云梦 APP 访问，假设我的浏览器支持 HTML5， 我相信也是可以直接跑这个非常简单的界面的。那这边身份验证呢，它提供两种方式，那么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如果说是一个公有云的用户，直接使用你的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就可以使用 Windows Azure 的这个应用，你可以申请试用哈。那如果是混合云用户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本身的 Azure 的账号解决方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公司的这个 AD 你是可以往这个 Azure 里面去做一些同步的，它是适合一个混合云这样一个搭建的一个模式。那么对用户而言就非常简单，我只需要登录，然后打开那个界面，找到你的应用，点击使用，结束了。这是这样的一个两种的部署模式。那么其实呢，它在 blog 里面提供了一些信息。那像这个提供后端这种服务呢，有三种模式哈。目前第一种模式呢，是通过这个一个标准的 Windows Server 2012 R2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镜像，那么这个镜像里面会包含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些微软的一些标准的一些服务，对吧？这是它的一个标准配置。那么注意到它有 RDS 的 host， 对吧？它的后台底层还是基于 RDS 的。然后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控制System Center 的控制和监控。那么基于它呢，你就可以部署一个 Azure 的云梦 APP 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镜像，然后你把应用装上去以后呢，通过云梦 APP 的标准的这种部署方式把它发布出来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方式呢，是通过 Office 365的订阅，通过它订阅以后呢，它会有标准的一个 Office 的这个镜像给到你，那上面会装标准的这个 Office 的软件。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说，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界面里面，假设我要去给这个用户去提供这个 Office 的软件的这样的一种 Azure 云梦 APP 的这种方式，我就可以用它，直接就已经带了这个 Office 的安装，不需要再手动去装了，可以让这个企业快速去做一个混合的部署。那还有一种模式呢，是叫做仅仅提供试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会提供一个方式，就去装这个 Office 2013的，就是 Professional Plus 的版本。到一个标准的2012的这个镜像上，那么这个镜像呢是适合于一个什么场景呢？就假设我企业从我以前的这种私有云的这种模式往公有云去扩展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不太了解公有云它到底能做成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可以先用这个镜像去装完了以后，通过这个 Windows Azure 这种方式去交付， 然后又追踪用户去感受它这个使用的这个效果。如果 OK 了，那你可以把它迁移到我们刚才讲的那种两种模式上去。那么当然访问也是有两种不一样的那个方式啊，一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标准的通过 Windows Microsoft Account， 我直接通过 Windows Azure 账户去访问公有云的这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肯定就要使用到 VPN 的，因为混合云我们知道它会连接到你的企业内网，所以你连接它的时候可能是需要 VPN 的。这两种模式是可以去访问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Remote APP Windows Azure 的 Remote APP。 那这边呢，正好我在讲这个今天内容之前呢，我正好看了一下 WinHack 的这个 Win10 的一些介绍哈。那其实为什么把这几张片子放过来呢？其实我也是想说明一个论点，就是说其实每一家厂商，包括微软，包括很多其他的下游厂商，包括其他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做这个 HTML5 的做 SaaS 的，他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应用是在变化的。我相信说以前我们大家可能每一个平台上都要去做一些自己的开发，包括我们刚才卢老师讲的那个有一些这个跨平台开发的一些这个需求。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可以承担得了这个跨平台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对吧？我做软件出来我是要赚钱的，为了1%的人去做这个事情的确是要投入成本的，对吧？这个多的话我们不去扩展讨论，但是我们就要想了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东西我可以去跨平台使用，让你去一次开发多处运行，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去满足用户的一些需求？那么以前我们知道 Java 是有这样的一个口号，但是 Java 其实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约束，它不会适用所有场景，它是一个比较轻量级的。那 Windows 10现在也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你会看到说 Windows 现在目前的生态系统里面的桌面以及这个手机，智能手机，还有我们的这个 Xbox 的游戏机，那么加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种 IoT 的设备，物联网的设备，对吧？那像这个很新的这个很酷的这个 HoloLens， 那么它都会去往 Windows 上去靠拢。那么最终呢，你会发现所有的这个 IT 和这个研发的人的这个事情都会比较轻松了，对吧？我一套代码开发出来，很多地方我都能跑，我可以省很多的成本，更多的可以把这些精力、这些资源投入到哪里呢？投入到满足用户的一些业务需求上，这是云和端以及应用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的。那这张图呢，其实我很早的时候有看他们在微信的朋友圈转，那么我觉得这张图非常的好，我把它也截过来了。那么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的设备，对吧？每个人现在身边都会有很多的设备，比如说我现在我背这个包里有电脑，有我的手机，有我的平板，那这些设备其实我都离不开。但如果说我一个应用在所有应用上所有设备上都能跑，而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些关联，有一些交互，那是我所期望看到的。那你会看到说这个设备有这种物联网的设备，有这种移动设备，对吧？手机和平板，有这种传统的 PC， 那么 PC 并没有消亡，对吧？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新的设备，以及 Xbox， 甚至是有一些比较大的像 Service Hub， 甚至我相信这个随着这种小设备出现，那么我们的客厅里面的电视机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智能化的一些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我家里的电视机现在跑的是安卓的，那么我相信很快会出现跑 Windows 10的这样一个电视机出现。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说我所有的几块屏都能统一起来。那么这么多的设备类型、设备系列，它可以通过一个我们叫做通用应用的这种方式，你会大大简化你的应用开发周期。那么你开发出一个应用，实际上就可以占领很多的这个应用平台，对吧？那么这是 Windows 10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正好我看到这张 PPT， 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那么主要跟大家聊的也是像这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么有以及我们怎么样去应对应用变化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其实你会看到说，假设我们现在考虑从传统的 Windows 2003升到2012，你有哪些东西需要改变呢？那首先第一个，你的 IT 架构的资源的运营方式是不一样的，对吧？以前可能是 IT 的很多的时候你需要去装系统，需要做 troubleshooting，做很多的这个系统维护的事情。那么现在不论是公有云还是私有云，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呢被简化了。 IT 更多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去参与到这个业务决策，比如说企业有一个这个业务的一个活动， 假设我们这个像这个淘宝，我要做一个活动双十二，他肯定要问 IT 部，你们这个现在的目前的这个技术能力，你的平台能不能够支撑这样一个活动？现在越来越多的 IT 是在做这个事情。另外呢，你会看到说，这个应用呢也是在这个不断的变化。那么以前的传统这种应用模式也会变得向这个 SaaS 模式去靠拢。SaaS 模式是什么概念呢？我用的时候付钱，不用的时候我就不给钱。这是一个趋势。你会看到微软为什么现在在大力推 Office 365，在去尝试做这个 Windows、Microsoft Azure 的 Remote APP。那么这个方向其实是蛮清晰的，大家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好，那大概就这些这个内容给大家分享啊。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有一些想法，我们可以笑一下。今天的内容比较不那么技术化，因为技术化的东西讲过很多。那其实 Windows 4.2.02 的内容三张图都可以搞定，对吧？计算、存储、网络。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说对哪个词比较感兴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哪个？低延迟哪里？指一下。这个是吧？这个是吧？这个是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技术了。就是说以前的网卡它会有一些这个高端网卡会有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RDMA 的一些技术，它会把一些那个负载 offload 到网卡上。那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做一些这个网络的一些这个传输的时候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内存，需要 CPU， 对吧？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协议对站上的事情，然后把它丢给网卡去做协议底层的这个封装的事情。那么现在呢，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常见的这种协议对站上端的事情，它也把它 offload 就下放到这个硬件的网卡底层。比如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这个 IPsec， 对吧？以前是需要占用 CPU 资源的，那现在出现了这种 IPsec 的网卡，直接就可以帮你在 IP 这个网卡这个层面上解决 IPsec 这个问题，所以你的这个加速的这种方式就很快了。虚拟机对列，
对，就用的虚拟，因为有时候的话，有的用户的话，装了以后呢，发现那个虚拟机拷贝连到外面，就会很慢，把那个关上就很快。
你是说那个虚拟网卡里面有个选项对吧？
实体机的
实体网卡
尾巴属性对吧？它是应该是加了一个类似于服务东西加进来。虚拟队列实际上是在整个 Hypervisor 上做一个网卡调度的。就是说我那个我们知道以前虚拟交换机实际上做一件事情叫做它可以实现一个 QoS 嘛，就会实现这个不同区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网络传输的这样的优先级。那么你如果把它关掉了，就等于说它不使用这个优先级的这种方式，所以它你会看见说可能把其他地方的带宽就让出来了，就可以占上去了，类似这样的。对，实际上可能从它这个设计的思路来讲，可能是需要你去在那个虚拟交换机上去调这个网卡的优先级。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在哪里调，你干脆就把它关掉，就把它那个控制给打开了。
这个 IPAM 的话是基于那个 Windows base，
它也可以兼容其他的设备。IPAM 对吧？IPAM 目前我没有看到太多资料，目前就我的理解而言，还是就这个Windows 本身的一些像这个 DHCP 啊做了一些接口，然后去接收一些这个 DHCP 现在用的一些情况，然后做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计算。因为我没有看到好像有谁 IPM 去连接比如说一个网络设备的 DHCP 服务器，那可能会涉及到像这个类似于 WMI 的这样的管理的一个通讯，但毕竟好像没有用 SNMP， 所以目前来说我没有看到更多的说 IPM 去连其他设备。实际上我对 Docker 的了解也不多哈，因为我也是刚刚听说不久。
嗯。
那我们大家可以反正开放式的聊一聊。这个今天我觉得，
我也是最近好像在博客园有看过几篇文章在讲这个，但是我还不太了解。
Docker 我觉得 实际上那个彭爱华他写过一篇文章，那他是应该是转的一篇文章，那其实写的还是蛮浅显的。那说白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有一张图，我先找到，应该是这张图。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有四个资源，对吧？实际上从开发角度上来讲，因为我不是做开发的，我讲的不一定对了。但是我看他那个解释呢，应该是说从开发角度上来讲，你会有一些东西应用跑的时候需要有一些东西。首先第一个，你要有一个进程，然后你要调度一些资源，比如说你要调度这个进程相当于 CPU 资源嘛，对吧？然后你需要内存资源。内存资源可能现在一些技术可以帮助你去做一些内存隔离或者做一些内存分配啊，重新下。那么还有一块很重要的是文件资源，你这个一个应用在跑，你肯定会读写文件系统。那么文件资源其实最早很早很早，我看他们很多人转的时候 ，Docker 从哪里开始的呢？就从那个 change root 开始的。change root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让你的这个文件系统可以滑动了，因为以前都是死的嘛，就从 root 开始一直到哪个路径，然后 change root 以后呢，我可以去滑动这个路径。这样的话，你的路径，比如说我应用去往一个路径去做读写的时候，这个路径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不需要说我一定要很死板的绑到一个物理位置，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资源，比如说像这个用户，因为一个应用我到底给谁用，那么这个用户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其他进程，对吧？进程间通讯什么的，那这些东西我把它剥离出来以后呢，实际上也是一个松果核的过程。那以前进程我可能这个应用跑的这个进程，我必须要跟 host 主机或者跟操作系统做一个打交道。那比如说你的进程是多少，那么它在操作系统上进程就是多少。那么做了一个隔离以后呢，你会发现它跑这个进程可能是跟你的这个 host 主机无关的。那么它只要有一个翻译的过程就可以了。那我们刚才看到那张图，可能有一个叫做 Docker Machine， 对吧？这个图，哎呀，切得好慢，直接跳吧。那么这个 Docker Machine 呢，实际上就是起这样一个调度的作用了。分解一个引擎的作用，那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说我可以把很多的 OS 的一些这个开销节省出来，那我可以直接跟底下的host OS 做一些沟通，啊，那理论上来讲，我把这个封装起来以后呢，我直接丢到一个 Hyper-V 上，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虚机了，就变成，那它的效率肯定是比传统的 VM 要高，啊，实际上说白了，也就是说。不论是应用还是系统，所谓的虚拟化就是一个松果核的过程，我避免了以前的一些依赖性，啊，大概是多克的这样一个思路。我说的不一定对啊，但是我看他们转的文章应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描述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会把这个所谓的 SX 所谓的 soft grid 拿出来讲，其实他们的这个原理是差不多的， soft grid 也是一样。那么我们知道以前 Windows 跑的一些应用无非就这么几个东西，文件访问、注册表，然后呢像这个这边已经有写了，像一些动态链接库啊，这样一些库文件，那包括说申请 CPU 资源、申请内存资源，就这样就跑起来了。那假设我把注册表、把这些文件全部打包在一起，那就放在一个包里面，你运行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就在这儿找，那其实它也能跑，对吧？你会看到说 ，SoftGrid 现在当然叫App-V， 对吧？微软叫 App-V 了。那这个东西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思路：你的软件把你的所有的安装过程当中所需要访问的注册表记录下来，需要访问的动态链接库记录下来。我提供这样的一个完整的环境给到你，那么这个应用你完全可以像绿色应用一样拉到你的机器上就跑，是这样子的。讨论一下，我这个也是班门弄斧
了。在深圳的话，我见过一家公司，那家公司你们当时在忘记，就是说他们说他们的 stock 是这样的，他们上层是跑应用，下面全部是资源。但是我们以前的话就是装应用的方式，就是说我先有资源，然后再去启动这个应用。那么在他们的 Docker 环境下，他们下面全是资源，全都是就是相当于是百分之百的资源在那里。然后当他们把应用一个应用注入的时候，相当于是所有的资源全部都跑这个应用。当第二个应用在注入的时候，他再做一个分配，它其实就是一个容器。
对，容器，容器。所以你看到它那个图标很有意思，就是一个集装箱，很容器嘛。我把你应用需要的一些东西、一些要求全放在里面，那么你去运行的时候，根据这个要求你去找资源，去调度资源。
微软它马上也要出了一个跟 Docker 概念相似的一个概念，叫做 Container。
Container
它也是叫容器，啊，就是目前来说，将要
应该很快啊，因为说白了，你看我这边写了几个词，微软这些东西它都。用了很久了， 只不过没有这样去做而已。但 Docker 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只不过现在突然变得很热。的确，他的思想说跳过这个虚机的 OS 能够实现更好的效率，那么包括说它的发布方式，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这种交付方式不一样。那么 Docker 你可以现在把它打包好以后直接丢给用户，那么用户不用去管安装什么东西。
这也是一个 PaaS 层面上的。
对对对。